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找回您的知情权，明辨是非真伪，看看外面的广阔世界，放飞被束缚已久的心灵。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
下面请听热点追踪。
悉尼苹果节法轮功受欢迎。2009年10月17日，澳洲悉尼法轮功学员第九次应邀参加一年一度的苹果节庆典。天国乐团、扇子舞队、莲花车和腰鼓队组成的巨大队形令人入目，受到当地民众的欢迎。当法轮功队伍经过主席台时，主持人向全场民众介绍法轮大法。它是一种中国古老的传统修炼功法，以宇宙特性真善忍为准则修炼，使修炼者返本归真。法轮功有五套功法，他们在各地免费教功。主席台上的市长和议员们向法轮大法游行队伍挥手致意，并鼓掌表示欢迎。法轮功团体被邀请上最大的舞台演示功法，祥和的能量场使上百人的观众席变得安静下来，好多人拿起相机留下这美好的一幕。有的华人欢呼：“法轮功，快看法轮功表演！”法轮功的展位前，来学功的中西方人士络绎不绝。一位华人男士说：“我从四川来旅游，想学法轮功，回去自己练。我知道法轮功很好，共产党打压他们是不好的。”
法轮功红传南美，巴西法会在圣保罗召开。2009年10月11日，巴西法轮功学员在圣保罗成功地举行了第一次全国法会，来自巴西全国各地，包括圣保罗、里约热内卢、巴西利亚、南大河州等部分学员首次聚集在圣保罗，交流修炼体会并互相鼓励，共同提高。法轮功也称法轮大法，于1992年5月从中国大陆传出。法轮功向人类揭示宇宙特性真善忍，强调重德修善，学练者普遍身强体健，心性道德提升。迄今法轮功红传于114个国家与地区，使1亿人身心受益。法轮功书籍已经被翻译成39种语言，在世界各地发行。法轮功在海外获得了超过1800多项褒奖与支持议案。
下面请听《真相与人心》。
非法庭审成笑柄。中共迫害法轮功时，一直冠以所谓依法的名义，但是在迫害持续了10年之久的今天，人们发现中共所依的法律根本不存在。在对法轮功学员的非法庭审中，众多大陆律师当庭指出，信仰法轮功合法，传播法轮功真相合法。2009年10月9日，吉林省舒兰法院对法轮功学员杨俊奇非法庭审。当天上午，法院戒备森严，如临大敌，政府调集60名机关干部充当百姓旁听。百姓说：“什么案子这样兴师动众，杀人案也没这个阵势啊。” 开庭前，法院法警执法犯法，给律师打电话提出两点违法要求：一是不能做无罪辩护，二是向法院提交辩护词。律师依法回绝：我们不配合这种违法行为，没开庭哪来的辩护词？在辩护过程中，审判长王玉霞无数次违法打断律师的依法辩护，六次威胁律师：再做无罪辩护就把你驱逐出法庭。律师指出，你没有权利驱逐辩护律师，我受当事人委托依法辩护，没违法。如果你再执意这样，我也有权申请法官回避。旁听人发出了抑制已久的笑声，法官的脸一阵红一阵白。法庭出示了被绑架期间杨俊奇在市医院被抢救的病志，说明刑讯逼供是事实。律师依法质问法官：中国宪法、刑法哪条哪款规定法轮功是邪教？请出示法律条文。法官无话可说，事实上根本没有这条法律，法轮功在中国至今都是完全合法的。律师要求立即释放杨俊奇。这次开庭成为舒兰法院司法史上的笑柄，民众再次看到了中共迫害法轮功的残酷和无理。有听众说，知道了，学法轮功真不违法呀。
县司法局副局长遭恶报。河北府城县原司法局副局长刘文英，女，在江氏集团迫害法轮功最残酷的2002年，曾担任所谓的法治学校校长，对法轮功学员强制洗脑。刘文英深受党文化毒害，卖力迫害法轮功学员。面对真相和劝善，刘文英不但不听，反而加重迫害劝告他的学员。几天后的一个早晨上班时，刘文英突然感到难受，急忙叫人送医院抢救，下午死亡。他才50多岁，正是年富力强的好岁数，令人惋惜。
纽约中国城集会，华人积极三退。2009年10月11日，200多名各界人士在纽约布洛伦的中国城举行盛大游行集会，声援6100万中国同胞三退，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走向新生。有数十名华人现场三退。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负责人汪志远先生在集会上发言说，国内的三退大潮已经轰轰烈烈地在进行，民众正在觉醒，而中共极度恐慌，这是他解体之前的恐慌，表现在两大方面：大量的贪官外逃，十一那天竟然用坦克防范百姓。我希望借此机会告诉大家，中华民族正在迎接一个划时代的新纪元的到来。在这样一个历史重大转折时期，我希望每个人能看到这个形势，选择正确的道路，退出中共的一切组织。同时，汪志远还表示，我们将一如既往地追查所有迫害法轮功的机构、组织和个人，无论时日长短，无论天涯海角，都会追查到底，将所有罪犯绳之以法。集会现场一位来自福建的男士开始没有理解中共不等于中国，退党服务中心义工和善地告诉他说，为什么这里叫唐人街，我们叫唐人呢？因为中国5000年文化唐朝时达到顶峰，唐朝是华人的骄傲，那时并没有中共。中共是从西方来的幽灵，我们是黄皮肤的人。马克思不是黄皮肤吧？你们在国内受尽中共的欺压，背井离乡来到美国，要睁大眼睛听听自由的声音。后来这位男士明白了真相，现场退出少先队。一位姓刘的小姐主动找到退党义工说，法轮大法很好，我愿意尽自己的一份力量支持，希望更多的人退出这个恶党。在前共产国家出生的陆斯科女士表示，共产党独裁统治，如果我们不听他的，就要被严厉的惩罚。我鼓励所有的中国人都退出共产组织，看清共产党是如何让人民饱受痛苦的。
1996年，在中国最畅销书在大陆被禁。 世界最大规模的图书博览会——德国法兰克福书展，于2009年10月13日至10月18日举行。今年书展主宾国是中国。书展期间，法轮功学员在展会外举办了信息日活动，希望就此机会向各国参展人员，特别是中国人传递有关法轮功的真相。学员向人们介绍，转法轮曾是1996年中国最畅销的图书，但自1999年以来被中共禁止在中国发行。现在转法轮已经被翻译成30多种语言，拥有至少1亿的读者。许多观展人士前来了解真相，有些人购买了转法轮。不少人对学员说，我支持你们，你们干得好，祝你们好运。大陆参观者看到法轮功的信息台后，有的脸上露出吃惊的表情。法轮功在大陆遭到残酷迫害已经10年了，很多中国人还被谎言所蒙骗，他们没想到法轮功在海外这么受欢迎。
你知道吗？法轮大法自1992年传出以来，至今已红传世界80多个国家和地区，受到世界人民的喜爱。法轮功主要著作《转法轮》和《法轮功》已经被翻译成30余种语言，在世界各地出版发行。截至2006年12月16日，世界各国政府机构、议员、团体组织等对法轮大法和创始人颁发的褒奖及支持议案、信函已超过2723项。
下面请听《生命的绿洲》。
一位老居士的心里话：
我住在河北石家庄市赵州百林寺边，已是鬓发皆白的70岁老太太，也是个受戒几十年的老居士。随着一年年变老，身体也越来越不行了，血压高，心脏不好，严重的是近几年的脑血栓，半身不遂。虽然被抢救过来了，但身体哪里也不听使唤，说话不是憋半天说不出，就是说开了刹不住车，还不能低头，一低头就栽那儿了，两腿迈不开步，保持不了平衡，哪叫走路啊，只能一寸一寸地往前蹭。我亲家今年也60多岁了，原来身体也好几种病，最严重的是股骨头坏死，疼得受不了，要到石家庄大医院做手术，说是把坏死的骨头取出来，再换上不锈钢的，只能顶几年还得换，否则就面临瘫痪。可后来人家练了一种功叫法轮功，没做手术竟神奇般的好了。好几年了，现在走路生风，到现在都没一点事儿。前阵子亲家来串门，劝我也练法轮功吧。头几年他就给我说过，我没在意，也肯定不练。共产党管得那么厉害，我家老头子又是一辈子党员干部，也不让我练。可到现在想练也练不成了，大脑控制不了身体，说不了话，手脚不听使唤，怎么学动作，只有等死了。可是亲家劝我，试一试吧，行就练，不行也没坏处啊，只要心到了，信就会出现奇迹。那天下午他给我看一本转法轮，还亲自给我念了一讲。晚上我就做了个梦，有人给我送了一大抱鲜花，都是没有见过的奇花，我笑醒了。第二天又念了一讲，我知道了开天目，这个功法好厉害，那天我也开了天目， 我皈依了这么多年，也知道修到开天目层次那是相当了不起了。那天晚上学打坐，就看到跟前一个和尚模样的人看了看我，表情复杂地走了，又怜惜又高兴。第二天亲家说，那是你以前修过的佛教里的，怜惜的是你跟他修了这么多年不跟了，高兴的是你又找到更好更快的高德大法了。从那天起，师父给我净化身体，我又吐又拉，身体反倒轻松起来，也能控制住自己了。整九天下来念完书，那天真出现了一个奇迹。我有一个自动给药机，手一摁，哪种药该吃几粒自己就出来。可那天摁了好几回都没出来，我就想是不是坏了，就使劲儿砸了两下，可一下给砸坏了，更不出药了，没办法待在那儿，忽然悟到是不是不用吃药了。就从那时起啊，我一步一步的真的好起来了，满头的白发还开始变黑了。到现在已经3个多月了，我就像变了个人似的，能做家务了，上街串门，爱去哪儿就去哪儿。街上碰到熟人，我跟他们说是练法轮功救了我。我还找到一起皈依佛教的同伴，讲亲身经历的大法神奇，他们也都很感兴趣。
找回您的知情权，明辨是非真伪，看看外面的广阔世界，放飞被束缚已久的心灵。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
下面请听《风雨沧桑》。
一个为什么？人们对于不理解的事，总好问一个为什么。明白了为什么，也就知道了一件事情的原委。如果不加隐瞒，现实社会中的很多事情，特别是一些常识性的东西，其中的为什么也是很容易被人认识的。但是一个事物如果被别有用心的人，特别是被一个强势的政权恶意涂抹之后，人们还真的不容易探究出来其中的为什么。2009年10月8日至11日，真善忍国际美展在日本东京都江东区区民综合活动中心的展示大厅展出，参观者络绎不绝。其中有一幅画的标题就是为什么。画作描述的是一个随母亲入狱的小男孩的故事。修炼法轮功的母亲与孩子一起被警察绑架后，在监狱里受到残酷的殴打与折磨，伤痕累累的母亲倒在冰冷的囚室里，一脸伤痕的孩子紧紧握着牢笼的铁栓，眼里没有仇恨，但透着疑惑和不解。他是在问，为什么妈妈为了做好人，却被关在这里受到酷刑折磨？这是为什么？一位女士站在这幅画前，久久不动，泪水含在眼眶里。听完讲解员讲述画作的含义后，他克制已久的泪水忍不住淌了下来，嘴里不断地重复着为什么为什么。当情绪稍稍稳定后，他又向讲解员询问了许多关于法轮功在中国被迫害的情况。最后在离开前，他找到讲解员表示一定会把所看到的和听到的一切告诉更多的人。法轮功学员受到中共残酷的迫害已经10年了，可是又有多少中国人真正明白这些修炼人所承受的呢？面对法轮功学员们所遭受的迫害，您是否也想过为什么？面对中共强加的不实之词，您相信吗？ 您不应该也听听大法学员讲述的真相吗？在中国大陆失去了话语权的法轮功修炼者们讲述的才是真相，因为那是他们亲身承受和见证的，他们才最有发言权。一位外国女士明白了法轮功真相后，表示一定会把所看到的和听到的一切告诉更多的人。那么我们这些明白了真相的中国人，不是更应该把自己知道的真相告诉给我们身边的人吗？下面请听心灵阳光。
长寿之秘在安分守己。清代有个人名叫刘腾，是河北沧州人。他的母亲生于康熙31年，到了乾隆57年已经是100岁了。他依然身板硬朗，精神清健，而且饭量还不小。皇上屡次颁布恩诏，相关想报官府为他领取粮食布匹，他都坚决辞谢了。有一年，官府又要为他请求金表建立碑房，他死活也不同意。有人问他不愿意的缘故，老人慨然说，我是一个穷人家的寡妇，天生命薄，正因为我这辈子安分守己，虽然颠沛困苦，绝不贪意外之财，才会得到神灵怜悯，故而长寿。如果我一旦贪求非分之福，那么死期就会来了。这位老太太的见识非常高明，她这一生都没有忙忙碌碌地进行分外的征求，她顺合着天意，当然就能恬静淡泊地颐养天年，才得以保此长寿啊。
你知道吗？法轮大法自1992年传出以来，至今已红传世界80多个国家和地区，受到世界人民的喜爱。法轮功主要著作《转法轮》和《法轮功》已经被翻译成30余种语言，在世界各地出版发行。截至2006年12月16日，世界各国政府机构、议员、团体组织等对法轮大法和创始人颁发的褒奖及支持议案、信函已超过2723项。
下面请听神传文化。
管宁打水。管宁是三国时的贤士，一次他住的村庄因为提水的事吵得纷纷扰扰， 本来和睦的景象不复存在。虽然管宁劝大家排队打水，然而村民们只想着早点回家，因此争水的事依然常常发生。于是管宁便想了一个办法。一天清晨，天还蒙蒙亮，管宁把家里可以装水的容器、桶、盆子、锅等全都拿到井边，一个个打满水就回家去了。一会儿提水的村民纷纷来到井边，看到一排已经打好的水都很惊讶，可是都不知道是谁帮大家提的水。几天下来都是如此，村民开始疑惑，到底是谁做了这样好心的事。一天，有个村民特地起了个大早，躲在井边偷看，想探个究竟。不久他就看到管宁走到井边，卷起袖子，抓着木桶，系好绳子，丢到水井中，努力弯着腰，一桶一桶地打着水。消息传开以后，村民们都很感动，大家便互相约好，先到的人先打水，后到的人就自动排队，再也不大吵大嚷了。以善德教化人，人们就会见贤思齐。远古的舜帝走到哪里，那里的人都会受到他的德行感化，兴起礼让之风。农民互让田地，渔人互让居所，于是四面八方的民众纷纷慕名前来依附于舜，到他住的地方来安居乐业。于是一年就聚成了个村落，两年成为城镇，三年就成为一个城市了。善化的力量是巨大的，可以从根本上改变人心，而强制的手段却永远不会达到。善化可以启发人的善良本性，引导人追求和实践真理，做出善良正义的选择。清代的《秋灯从化》中记载了这样一个因果报应的故事。清朝时，襄阳有位太守名叫颜如嗣，他在乾隆初年时曾任山西闻喜县县令。那时他很喜欢对犯罪嫌疑人加以拷打逼供，他专门特制了一个木头做的榔头，用来敲打犯罪嫌疑人小腿处的骨头，令他们苦不堪言。颜如嗣的夫人很贤明，知道丈夫的做法是错误的，经常苦苦相劝，求他不要刑讯逼供。然而颜如嗣就是不听。第二年，颜如嗣的孙子出生了，面貌长得很好，只可惜双腿上的骨头是软的，就像下半身瘫痪了一样，总也站不起来。颜如嗣的夫人见此，又继续规劝丈夫道：我过去对你的苦劝你总是不听，现在孙子之所以成了这个样，那是上天在向你示警，如果你不改正，将来还有更大的报应在等着你呢。颜如嗣这次听了夫人的劝说后触动很大，深深懊悔自己往日的错误，他当即就把那个特制的木榔头拿出来烧掉了，表示自己不再刑讯逼供的决心。从此以后，他断案认真，讲究证据，不再拷打嫌疑人。如此一来，孙子腿部的骨头慢慢也就坚硬起来了，在十多岁时终于能和同龄人一样行走、奔跑、跳跃了。颜如嗣后来常常以此为例劝告同僚们，千万不要刑讯逼供，滥用刑罚。
亲爱的听众朋友，这次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